我们今天的信息是，题目是使命更新。我相信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还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更新之年。更新其实包括了生命更新、家庭更新、侍奉更新跟使命更新。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我们今年2021年的最后三个月的分题，就是使命更新。说到使命，我们知道是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具体落实到我们个人、我们家庭跟教会的身上。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这样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照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读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就了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旨意呢？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第二，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听起来好像比较可能好理解一点，就是不要身边的人、社会上的人怎么说我就跟着说，社会上的人怎么做我就跟着做，不是的，而是我们要以圣经的话语为原则、为判断，来决定应该说、应该做，或者是不应该说、不应该做。而至于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也许我们听到我们就会问，到底变化成什么，怎么样去变化？然后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写给在罗马的信徒们。那既然罗马书是保罗写的，那我们就要在圣经当中查考保罗的经历，看看他自己怎么样做得到，怎么样去不效法这个世界，而且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使徒行传当中有着保罗的许多的经历，而使徒行传17章的16到34节是他其中的一个经历。不过我们今天呢，主要集中在看前面16到17两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16到17节这样说的，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我们要明白这两节经文，必须先有一些的背景上头的了解。再到雅典以前，保罗跟他两位同工希拉和提摩太，在一个叫比利亚的地方传福音，带领了许多人信主，而他们愿意天天的查考圣经。不过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了解，不管保罗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去布道，很多时候后面都跟了一群人跟着他去，不是帮助他，而是煽风点火，要阻止保罗的福音工作。皮利亚也是一样， 所以拉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点害怕，担心保罗会遭遇到什么意外，就赶紧的把他送走，仅留下了希拉跟提摩太在那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从比利亚跑到雅典去，不是去玩的，不是看那边风景好就去游玩一下去旅游，而是他是去避风头的。他就在哪里等候希拉跟提摩太这两位他重要的同工重要的伙伴来跟他联合在一起。保罗在等待，等待等候实在是很不容易，我们许多人都不喜欢等待，很坦白说我就是其中一位。没有疫症以前，许多时候我会去快餐店，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快餐店麦当劳之类的，然后既然是去快餐店当然是想快啊。可是如果在前面刚好排了一个有选择困难的朋友，哇，一看到那么多选择那就麻烦了，我到底该点套餐好还是单点好了，我该吃汉堡还是吃鱼柳包，我该不该点一个薯条，我喝还是不喝饮料呢？站在这样子的朋友后面呢、实在是有点烦，因为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保罗喜不喜欢等待我不知道，至于希拉跟提摩太什么时候会到雅典跟保罗会合呢，保罗知不知道呢？圣经没有说，可是以当时的通讯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比利亚跟雅典相距蛮远的，然后我们可以相信开始的时候恐怕保罗也是不知道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的时候神就是会让我们等待，要等多久不知道，就好像从去年3月16号因为新冠肺炎居家令搬下来，整个湾区整个加州甚至整个美国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从没有疫苗我们等到有疫苗，从有疫苗我们等到要打第三针了，什么时候恢复正常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够跟以前一样有正常的生活，不知道。我们就好像走在黑暗的隧道当中看不见光，我们只知道往前走，前面怎么样不晓得，要走到什么时候同样也是不晓得。可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并没有浪费他的等待，在等候当中他查验了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说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有知名的有不知名的，还有因为当时发生了一场天灾，雅典人就认为一定是有哪一位偶像我们没有拜，所以在他们当中就多了一个未知之神。这个是保罗在等待当中看见的，你跟我在等待当中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是在澳门长大的，住了十几年，现在大家对澳门的印象好像都只有赌场一样的。其实澳门是一个华阳杂处的一个美丽的小城，去过澳门的人大概一定都会在那个牌坊上头去照相，所以那里当然现在不一样，在疫情之前那里不管哪一天都是满了人的。
那个其实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牌坊，它其实是一座大天主教堂的遗址。而且从那里如果要走路的话不太远，就会去到一个地方，那就是第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叫马里逊的墓地。当然如果去玩的话，那些人可能还会去别的地方，比如说马国庙，比如说观音堂之类的那些庙宇，而且还会吃猪扒包，吃葡萄等等之类的小吃。不过走在路上，其实我们看的最多的是这种，是差不多在每家每户门口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牌子，上头写着什么五方五帝龙神、前后土地财神之类的，前面插着几根香，有一些前面还摆放一些水果。我刚才说我是在澳门长大的，我小时候没有注意到有那么多，来了美国以后再回去，突然之间我就留意到了。那当然有可能是近年可能更多了，可是更可能的是什么呢？是我以前每天都看到习以为常麻木了，那就视而不见。习以为常麻木了视而不见，所以有时候神故意让我们等待，把我们从忙碌当中，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拉开我们的空间，开阔我们的眼界，刺激我们看到了一些早已经习惯了、早已经麻木了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在美国很常见的购物商场，有一个叫 James K.A. Smith 的一位教授，在他一篇文章里头，他把购物商场 shopping mall 比喻成希腊罗马时代的神殿神庙。其实大家如果去过我们在教会附近的那个 Stanford shopping mall， 或者是远一点 Jupiter's shopping mall， 或者是Westfield shopping mall， San Mateo 那边也有。其实如果我们通常都是开车过去，把车停在停车场，然后走进去购物中心里头的范围里面，然后通常在里头都会有一块比较大的地方可以坐在那里休息，就好像当年的雅典，人们坐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交通工具，有骑马的，有骑驴的，有坐牛车的，有坐马车的，各种各样不同，到了就下来把马系好，把马车停好，然后就走到神庙前面的大广场。神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偶像雕塑，而购物商场当中也有各种各样大型的广告牌。买了这样，你就跟那些成功人士一样啊，过美好的生活；买了那样，你就可以跟那些俊男美女一样，有美好的外貌，有美好的身材，有很好的风度。买了付钱了，就好像在神庙当中添香火钱一样。购物商场传递着、鼓吹着成功的物质生活，提倡着社会主义，也成了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所追求的、所敬拜的偶像。那当然请大家听清楚，请不要误会 James K.A. Smith 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其实并不是叫大家你从此你不要去 shopping mall， 不要去购物中心去买东西了，不是。他乃是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陷入了物质主义、社会主义的网罗当中。 有一位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说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就讲出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他提到了他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他经常要做探访嘛，我们知道。然后他说他去探访一位会友，因为那位会友最近好像心情不是很好，反正他就看到牧师的时候，那位会友就这样子说，他说他很担忧，因为现在啊钱真的不够用。然后牧师听了就觉得有点纳闷，因为他知道那位会友他的工作其实是相当不错的，起码不止啊六位数字，然后另外还有奖金，房子也是他们自己的，怎么会不够用呢？那一位会友就对他说，牧师啊，你不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哎，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他们自己的房子，我要给他们一人买一栋，我这样子的话我才会比较放心。那牧师一听到的时候就无言以对哈，然后他在讲到当中他就跟我们开玩笑说，那天他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所以他就只好忧忧愁愁地回家了。买房子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如果买房子成了我们人生的最高的目标，而且为了买房子而担忧，那就是问题了。在希腊罗马时代，在一些大城市里头，满城满街都是偶像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雅典、哥林多、以弗所程度上可能有些不一样，可是都是满了偶像。而今天物质主义、社会主义、成功神学等等到处都是，不光教会外面是这样子，而有一些教会他们里面都是这样子。许多弟兄姐妹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习惯了，麻木了。可是我们会不会因为习惯，因为麻木，渐渐的被受影响，被改变，甚至认同他们起来呢？神有时候借着等待把我们从环境当中抽离出来，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使徒保罗他就心里着急，他真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想，我来雅典，我现在是避风头，还是低调一点好，等希拉等提摩太他们来了再说，三个人在一起有什么事情总是比较好照应，不是三个人就是扭成一股的绳子不容易截断吗？保罗呢，当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心里着急，忍受不了，他心动就要行动，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所以圣经说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听到辩论，很多时候我们会马上联想起来吵架，我们会想是不是保罗受不了就跑去跟人家吵起来了，当然不是。辩论这个字原文当中带有学术讨论的意思，认真讨论，那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是理性的。保罗在哪里跟人家讨论呢？ 会堂。那些犹太人跟前进的人都是有旧约圣经的知识跟背景，换成我们今天的情况，差不多等于我们在说他们的家庭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他们都是第二代第三代，对圣经可能比较熟悉了，然后至于他们自己是信还是不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除了会堂，保罗又在哪里跟人家讨论呢？市场上。不过我们要注意，古罗马时代的市场不仅仅是做买卖的地方，也是公开对话、公开讨论、公开判决的地方。可是跟会堂不太一样，会堂主要是犹太人、前进人，市场上呢，什么人都有，不同背景的、不同阶层的，有神论、无神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使徒行传后面提到了有两个，以皮古罗跟西多亚，就是其中的两种。以皮古罗是物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主张什么呢？主张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好的享受人生。西多亚呢，是道德主义者、禁欲主义者，主张精神是神圣的，而肉体呢是污秽的。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能够看到这两种的不同的人。保罗看到他们，就去找他们辩论去。而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分析、去思想保罗在他们的地盘亚略巴谷所发表的演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使徒行传》后面继续看下去。可是简单来说，那就是保罗按照他们的特点传讲福音信息，那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是天下的主宰，人却愚昧无知，不认识他。神就设立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以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又叫他从死里复活，成为可信的凭据。这个就是保罗的信息，是他布道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可是整个过程我们知道重点在于保罗心动就行动，查验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不是我知道就好了就算了，而是在于有行动，这个才是使命更新。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因为居家令的关系，在过去差不多一年多的一年半的时间，很多小朋友被迫留在家里，跟其他人没有来往。我们知道长期下来，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开始变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其实不仅仅是玩而已，而是在跟其他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人与人相处的界限，学习到分享，学习到互动。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大朋友我们大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看到了小朋友有这种需要，我们当中有弟兄就研究找时间找地方想方法，让小朋友能够聚在一起活动，安全的活动。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打乒乓球的地方，空间很大，空气流通也比较好。他们又找了教练来教小朋友，而家长呢就在小朋友晚的时候有一些的聚集跟其他的活动，先建立起友谊，然后再做福音的工作。 其实我们这种的家庭，年轻家庭的事工，并不是只有这一组，也有在疫情比较放缓的时候开放家庭的，邀请一些出信的或者是未信的，那在家里烤肉彼此认识，也有组织在外面 hiking 的走路跟其他活动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都很有心，因为他们知道年轻家庭是我们教会10年20年以后未来骨干。他们这些弟兄姐妹有看见有心动就有行动，而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坦白说，有些项目我们可能会失败，会不成功，可是没有关系，真的是没有关系，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工团队被建立起来，在这些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侍奉的心就成型了。那当然我们说教会是家，家是有不同年龄层的，并不是说我们注意关注只关注年轻人，年长的就不顾了，不是的，当然不是。不过我们也鼓励年纪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不要就这样子休息，不要就这样子放弃，也要参与服事，互相关怀，彼此带导是其中一个，是很好的，不过并不仅限如此，还有其他的，还有各种多种多样的。譬如说，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感动，你愿意写下来的，其实可以写下来交给我，安排刊登出来，或者是说我不会写文章，而却是愿意通过诗歌，或者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在练书法也可以，或者是画画来赞美神做见证，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各按神所赐神所给的恩赐多元化的服事，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现在礼拜天我大部分时间，我大多数我都其实都在北堂布道所，我也邀请弟兄姐妹趁着现在，特别是我们镜头前的那些弟兄姐妹，趁着这个时间参与北堂的访宣的侍奉。什么叫访宣？访就是访问的访，宣就是宣教，所以是访问宣教，就是去多看看多了解。我们不是有很多团契小组吗？同一个团契同一个小组的人可以约好一起到北堂去看看。这个礼拜可能是 TNT， 下个礼拜可能是爱家，或者磐石，或者是晨光。如果大家能够练习好，一起来献一首诗歌，那就是更美好了。不光是中文堂，然后我们的 Pastor Ben 也在跟我一起在讨论什么时候英文部也可以去一起我们联合崇拜。这种是集体的访宣。可是如果就个人来说，同一个团契小组的也可以有不同的人，有团员按照他的需要，按照他的感动，然后愿意参加北堂敬拜跟侍奉，那就可能是，如果是侍奉的话，那就可能是短宣中宣了。那有也有团员按照他的需要他的感动，说我还是在主堂参与主堂的敬拜跟侍奉，那也是非常好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上学曾经有人这样子对我说，他说 一天很久，因为不愿意待在教室里头，所以就觉得一天很久。可是一年却很快，过了暑假就是寒假，过了寒假又是暑假，一年就过去了。可是在现在，我确实感觉到一年没错是很快，一个月也很快，一个礼拜、一天都是很快的。2021年，大家数一下，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你的生命更新了吗？从前没有灵修的，现在培养起灵修的习惯了吗？从前有灵修的，现在增加了与主同在的频率了吗？你的家庭更新了吗？过去可能过着过不过的，现在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建立起家庭祭坛，稍微有一些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了吗？你的侍奉更新了吗？过去没有侍奉的，现在有，在各个方面来参与服事吗？过去已经参加了侍奉的，现在有在所侍奉的项目上面精益求精，更进一步了吗？我们还要有使命更新，我们需要勇于突破自己，回应基督的呼召。我们要发挥主已经给我们的恩赐，直接参与广传福音、建立门徒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你准备好被主所更新、被主所改变了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领受你借着使徒保罗在雅典的一段经历，重新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依靠你，看清楚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不要浪费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等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依靠你过每天的生活。是的，我们需要被你所更新、被你所改变，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真的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是相称的。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知道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服侍，使得你的名在我的身上能够显大，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